众生不敢轻慢，像这些众生比修行人早成佛的多得很啊。那么时间或隐或出，隐是延长，时间延长了，出是缩短的，他成佛早成佛了，提前成佛了，这种情形也很多。以世尊来说，世尊跟弥勒菩萨这两个就有很大的差别。如果讲历届他们同学来说呢，弥勒菩萨应该早成佛，释迦牟尼佛是后学，弥勒是学长啊，结果变成呢世尊先成佛了，他还当不处菩萨来接他的。原因在哪里呢？世尊勤学，因为勤学这个功恨超过弥勒菩萨，由此可知发奋精进努力那个功夫不会白费呀，一分耕耘呢，一分收获，所以完全看一个人根性理论以及他的功夫的勤动，他要很勤奋，他成就就快了，他要懈怠，他成就自然就缓慢。我们念佛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什么时候成佛也是这么个道理，极乐世界决定没有退转，保证你一生成佛。有人到西方极乐世界很快就成佛了，有人在西方极乐世界还要住几个大劫，甚至几十个大劫，这个都不一定。这几十个大劫对西方极乐世界的人来说是无所谓的，他无量寿啊，这几个大劫几个阿僧祇劫对他都是很短的事情，都不是很长的。供养简言之，即饮食衣服卧具汤药四时供养，这是简单说，佛在戒经里面常常讲的。在家的佛弟子有义务要供养出家的佛弟子，为什么呢？因为出家的佛弟子把生产的事业放弃了，于是生活要靠在家的同学来供养。为什么把生产事业放弃呢？专心修学，续佛慧命，弘法利生，他做这个功夫，所以这是这个在家同学应当要供养的，如果没有这些人发心，佛法在这个世间呢就要断绝，就不能够传递下去，那么这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可是佛说得很好，那么这是不是给在家同修啊增加了很多负担呢？没有，佛说在家同修对于出家人这个供养啊是有限度的，就这四桩事情，要供养他饮食，当年在世这是托钵的制度， 所以出家人的托钵的时候一定要供养，供养他饮食，要供养他衣服。他的衣服不多，在印度只有三衣一钵。衣服不是要常常供养的，饮食是天天要啊。衣服穿破了不能穿了，再供养他一件了。他也不可以有很多衣服啊。再有是物欲。那个时候的出家人，生活非常清苦。日中一时，树下一宿。佛陀在世的时候这样的，并没有房子住啊。树下一居啊，这个一宿啊，那底下也要铺垫的东西，我们现在叫具物具，可是现在这个出家人这个物具已经不当垫背用了，他拿来做拜佛、做拜垫用了。你看，在这个我们佛门大典礼的时候，老和尚在当中拜佛展具其实那个具是从前的物具不是铺拜垫的，是物具，这用途现在都变了那么现在我们还有这个，实在讲是纪念的性质，知道从前生活是那么样的清苦。我们现在过得已经是太舒服了，再要不用功不努力的时候，对不起从前的人让我们生惭愧心，是这个意思。倘要这是生病的时候，一定要供养医药，所以这叫四世供养。从前出家人只接受这些。世尊灭度之后1000年，佛教传到中国，传到中国来之后，我们要想的，中国人的意识形态，也就是对宇宙人生的看法，跟印度人不一样。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也不一样，过去这些高僧大德到中国来，他们非常聪明，要度中国人，佛法必须中国化，生活方式完全依照中国人的，我们中国人欢迎的，很喜欢呢，对我们好像只有便利，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于是我们穿的衣服呢，穿这个海青了。这个海青，这中国衣服，这不是佛门的，佛门的只有这一件皮衣，这是佛门。而且这件皮衣呢，在我们中国又把它缩小了。只有原来那个衣1/3大，我们从前用带子细，带子细麻烦，现在用扣环，用这个扣环，省事多了。那么原来那个衣呢，现在斯里兰卡泰国小乘佛教还是原来的，你看他那个衣很大，裹在身上，原来的衣是那么样的我们中国把那个缩小了，变比它方便多了。中国，在我们自己这个，因为我们中国在印度的北方，气候比较寒冷，这个三衣是决定不能保暖的，所以在我们自己这个衣服上的时候，披在外面的时候，表示一种纪念的意思。衣着还是我们自己的这个服装，这个海青是汉朝时候的服装，汉朝时候的一般读书人，大概是不做粗活的人，穿这个服装，长袍 宽袍大袖子，袖子很大啊，所以这是中国衣服啊，这个不是出家人的衣服啊。那么出家人到以后跟在家人这个衣服上差别呢，就是出家人穿这个衣服啊朴素，在家人的时候一定绣花纹，袖子上领子上他都绣这个花纹，花纹代表身份啊，就古时候这个什么样身份人呢，绣什么样的花纹，便于行礼啊，在社会上分这个尊卑高下啊，便于行礼啊。你看这个从前皇帝啊，也是穿这个服装嘛，他绣的是龙啊，那个龙啊，五个爪的那个龙，那是皇帝穿的。四个爪的龙，你看龙有四个爪的，没有？你仔细看，那是亲王，那个地位啊就降一等。这三个爪的呢，那地位就更低了，啊，就更低了。那是这个皇族里面，虽然都是龙袍，看那个爪多少，啊，那个阶级从那里分。你们注意看，你会看到啊，哎，你就看到。所以啊，他文武百官呢，他这个衣服上叫章服啊，他这个图案的什么代表阶级的啊，衣服的颜色也代表身份，代表阶级啊。那么出家人穿的呢，穿素服啊，在从前出家人穿黑色的、灰色的啊，穿灰色、褐色的都。没有花纹啊，是这样的。那么在以后啊，这个佛门里面就老和尚主持法会呢，大家希望庄严一点，就换成了黄色的，啊，是这个袈裟就变成红色的啊，这个实在上都不是如法的啊，如法的这个是袈裟应当是叫杂色衣啊，染色衣，我们现在讲是这个深咖啡色的差不多是这样的颜色啊，它是各种颜色混合起来染色的，那么像这些常识我们也要懂得啊，也要懂得。所以现在人呢，有些人提倡我们出家人应该，要换衣服，换成我们普通的衣服，这在理上讲得通，但在书上讲啊，有流弊，有出家人都换成在家衣服，跟大家分不开了，出家人在外去为非作歹，也没人知道了。所以有些老和尚主张，哎，这个衣服还是好，他出去之后至少他要收敛一点，规矩一点，一眼就被人看出来了嘛，所以这是确实有这个好处。那么我们现在出家人穿的衣服，这个海清是汉朝的，我们穿的长褂短衫呢，明朝的啊，明朝的服装啊，所以这个服装实在讲呢，比现代人穿的服装啊舒服啊，现代人穿的服装都是很最小啊，绑在身上绑得紧紧的，我们看的那个样子都很可怜，真是好像很苦啊，是，哎，这衣服穿的宽宽大大的很舒服那么这是点常识啊，我们在此地顺便说一说啊，就是这个供养的时候，佛教到中国来之后，这个生活方式啊变更啊，所以我们的衣服啊也就多了啊，那么也不是脱钵了啊，中国人对于这个脱钵是看得很轻，就讨饭的嘛。尤其这些法师从印度来，这是国家聘请来的，是国家的宾客，到以后变成皇帝的老师，这皇帝老师出去要饭，那没有一个人不骂这个皇帝了，他能做得成吗？于是乎也要造成宫殿式的房子，皇帝住的是什么样的房子，他的老师供养老师也要用这种房子来供养。所以这样的 佛弟子在中国身份就被提高了，帝王寺啊。那么中国人古人呢，对于皇帝是非常尊敬，上行下效，皇帝敬佛，全国老百姓人人都敬佛。所以佛教育在中国比儒家孔孟这个教育的时候发展的还要快，效果还要大。那这对于中国文化影响很深很深啊。那么从前寺院早期是国家建的啊，像白马寺那国家建的啊，第一中国第一个寺院啊。这为什么称之为寺？这个诸位也必须要知道，你要明白这段历史，你就晓得佛教不是宗教。汉朝时候，政府办事的机构、机关呢，那个名称就叫寺。所以皇帝下面，就直接归皇帝管的那个办事机关呢，一共是九个单位，名字都叫寺。寺的长官叫卿，我们听到古人讲的公卿呢，这个卿就是寺的长官。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实在讲啊，也非常之好。诸位要熟读历史，你就晓得古时候的制度好。他的军衔跟相衔也分得很清楚。所以你要说是从前皇帝都专制，专制的少。并不是每一个皇帝都专制，专制是少数啊。而且凡是专制，后果都不会好。以前皇帝读圣贤书，思想都非常开明啊，确实顾虑到老百姓，他怕后人骂他是个不好的皇帝啊。军权跟相权分得很清楚啊，宰相是他任命，那确实有权管理国家的政事。那么宰相底下办事的机关称部，所以宰相下头有六个部啊。部的长官那个时候叫尚书啊，我们现在叫部长啊，从前不叫部长，叫尚书。尚书就是部长啊，侍郎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次长、副部长啊，两个侍郎。左右两个侍郎，就是我们现在好像是两个副部长，两个这个次长，那么由此可知，佛教到中国来的时候，成立一个办事的机构，就用寺，跟皇帝底下办事的机关平等的，他是办事机关呢，他不是庙啊。那里头不是供神的，不是供大家拜拜的，不是的。当年的佛寺，它主要的这个工作，第一个是翻译经典，它是一个学术机构；第二个是讲解教导经典，从前是这样的。这个寺的名称用白马，我们中国人厚道，经书佛像是白马从印度投过来的，他的功劳也不小啊，我们要纪念他，不能忘掉他，所以这个寺的名称呢就用白马。古人这个心都厚道， 连有功劳的畜生都念念不忘，何况是人。当初白马寺塑造的那个白马，我相信一定就是原来那个马的形状啊，塑造的形状，纪念他的，不容易把经书佛像从印度背到中国来啊。那么因为生活环境不一样，所以供养的方式也就不一样。佛法流传到今天啊，时代啊久远了，凡是一桩事情传久了，弊病是免不了的啊，所以现在的弊病就很多了。古时候出家人，你看看念念古书，贫僧的出家人修道人都很清贫，没有一分钱，所以走到什么地方，的的确确都有善贤人自动来供养。啊，现在这个社会不相同了，出家人在这个社会上都是富翁的富僧，不是贫僧的。这供养多了，这个僧业富啊，麻烦就来了。道心就没有了啊！佛在3000年前对于现代这个社会看得很清楚很明白，所以在经上无数次的提示我们，集财丧道啊，要把财看重的，名利看重了，道心就没有了。在家同修们还能修一点福啊！啊，他虽然没有道心呢，他还能修一点福啊。出家人呢，你修什么？福也修不到啊！啊，说个不好听的话，就造业。现在想一点点福，说在讲那个福假的，集那么多钱财，集那么多产业，存在你妄想之中，这打妄想啊，实际上一样都不是自己。你每一天你还是穿出家人衣服，你总不能做一套金衣服来穿吧，你也不过就是吃三餐饭而已啊，怎么样享受啊，还是有限的。而造作的罪业，不久就到阎罗王那里去报道，三途苦报，那个十界之长也是不可思议。为什么好心出家去造罪业，将来要去堕地狱，这不叫愚痴啊！啊，世间人还有哪一种人比这个更愚痴呢？我想没有了。在家人想堕地狱不容易啊，那要造忤逆罪才堕地狱，可是出家人堕地狱太容易太容易了啊。所以古人常讲啊，地狱门前僧道多啊，这个话说的是有道理啊，不是随便说的啊。因此那么现在这个佛门供养已经成习惯了啊，只要你穿这个衣服就有人来供养，那供养怎么办呢？啊，要懂得转供养啊， 他那供养我了，我那头就去了。啊，将来自己不能成就啊，这是俗话常说，今生不了道，披毛戴脚还呢。我转布施了，将来要还呢，他们替我还，我就不要还了。这个要想通啊，啊，所以我们拿到这个，赶紧辗转布施啊。纵然我不了道，将来还债有很多人替我还，啊，我也没事了啊。那么这是说的这个，这世尊在戒经里面讲的简单的供养。广言之，如华严所说这四供养、法供养，华严经上讲的多了，啊，讲差不多，将近有100种类，啊，那个讲的，非常丰富啊，就是第六回向章啊，那一章经里面呢，大概就讲到将近有100种供养。成四者，左右四合，啊，这个就是佛老爷啊，这个伺候啊，别人啊，这个地方讲是讲众生呢。就是伺候一切众生，时时刻刻照顾他，时时刻刻帮助他，啊，就是这个意思。习见正知无空过程，言历史之久，供佛之勤。这是释迦牟尼佛举出自己亲身修持的例子来告诉我。他在过去生中遇到这么多的祝福啊，都是尘世供养，没有一尊佛空过的。那么说出这个意思在后头，为显不及受持此经之章本也啊，用这个来做一个基础来比喻啊。若复有人于后末世能受持读诵此经，所得功德与我所供养诸佛功德百分不及千万亿分，乃至算数譬喻所不能及。世尊修这个福报啊，列无量劫。我们看到非常羡慕，我们到哪一生哪一世啊，才能修这么大的福报呢？这佛这么跟我们一说了，我们觉得不难呐，啊，我们要想修啊，真正发心，确实所谓的后来居上啊，后生可不一样，我们在后面可以赶过去啊，那就是一定要依教奉行。我们看注解，于后末世，这一句呢是在讲正是指我们现代这个时代，正当末法了，指今世，就是指的我们现在。为末世众生又能受持读诵此经之功德，比我供佛之功德，我则不堪与之相比，算数比喻皆不能及。这个说法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了？是不是释迦牟尼佛在安慰我们呢？ 我们要这样想法就错了。佛在经上明白地告诉我们，如来是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所谓如语，完全讲的事实真相，没有一丝毫夸张，也没有丝毫隐瞒，事实怎么样的就怎么说法，这叫如语。我们要相信佛的话。其中道理很深很深，我们是不明其理，所以产生疑惑。但是要是稍稍通达大乘教义，虽不能够很明白，也能够略知一二。为什么呢？末法时期众生的根性裂了，烦恼情执很重，而社会呀，诱惑的力量又比古时候不晓得强了多少倍啊！五花八门在这里诱惑，你还能够不动心？你还能够不执着？还肯相信佛讲的这些话？现在人家听到这些话，这些话太古老了，那不适合时宜了，应当要淘汰掉了。现在人都是这个看法，你还能相信，以为佛的话是真实，这就了不起啊。这一点呢，就是不可思议的善根福德。又能真正依照经上讲的去做，能够一切放下，为一切众生呢牺牲奉献，这还得了吗？大家明不明白？你要不明白，我告诉你，你过去生中如果没有供养无量无边诸佛，甚至你供养的诸佛超过释迦牟尼佛，你今天才有这个善根呐、善根绝非偶然啊！在《金刚经》上，《无量寿经》上讲啊，你不是凡人呐。既然有这么样深厚的善根，为什么没有成就呢？前面讲的，你懈怠懒惰吧，你不肯放下吧，那可能你修行的时候在释迦牟尼佛以前呢，释迦牟尼佛是你后起的，他都成佛了啊，我们今天还当凡夫啊，所以听到这个经呢，能信啊，能愿能行，这是无量劫深厚的善根。所以你明白这些道理，就觉得这个不是实的，不是夸大的话啊，讲的真的是事实。因持经者根器之力的功恨之深浅有种种不同，故比较不及之程度，虽有如是高下不同也。这一段话是决定不能生的。为什么呢？因为经上说的，这个能够在末世的时候能受持读诵此经所得功德，要跟释迦牟尼佛比，有的人呢，释迦牟尼佛是百分不及，有的人是千分不及，有的人是算术比喻不能及，
这个里面差别很大了。哎，那个百分不及一的时候，只比释迦牟尼佛多一点点，不太很多啊。这就是什么呢？根器立顿，功恨深浅，根器立顿是讲过去式的，过去式往昔所修的这个善根福德因缘不相同。功恨的显示这一生，就现在这一生程度不同。有人勇猛精进，有人呢就比较上懈怠懒散，这是前功恨前世是讲现在的。由于续根跟现在程度不一样，所以他比较功德里头前身差别的程度很大。此是第五次教行进攻，前面我们已经看过四次，这个地方第五次，一次比一次深广。换一句话说，这个经文越往后，我们竖听修持功夫一定是逐渐在提升，所以越是后面的比较呢，一定超过前面。这一次是说在罪业消灭当得菩提之后所以世尊呢只好用自己供佛这个例子来较量持经的功德。亦若曰：受持读诵此经，便得除障，便得受戒。这话是真的。昔我昔日未受记行，立无数之节，只与无数佛，但只供养尘世之所能及。那个供养尘世修福啊，所以他讲的是在燃灯佛前了，用燃灯佛才给释迦牟尼佛受记。燃灯佛前所供养尘世那些诸佛，那些诸佛没给他受记的。那么这个四根理都为我们显示的很清楚很明白。末世众生，如果你要依照这部经真正去做去修持，你就得福受戒，不仅仅是除障，你就得福受戒。得佛受记当然比释迦牟尼佛这个福报要大了，但释迦牟尼佛供养那么多佛没得佛受记。你在这个时候受持读诵，你就得佛受记。所以从这一点上明显的超越供养尘世所不及者，抵止受持此经，这是确确实实明明白白为我们指示出来。一切菩萨供养尘世诸佛不能跟你相比，为的是什么？因为你受持金刚般若波罗蜜。以经中意趣是开佛之见，是佛之见，故能受持，便是悟佛之见，入佛之见。这个解释越说越明显， 越说越透彻，越圆满。世尊为我们开示，这个开示实在讲不容易啊！一般人呢，常常讲：“哎呀，请你老人家给我开示开示。”这个开示变成口头禅了。其实开示不容易，请你给我讲一部经容易。讲开示不容易，讲经什么？我一照经给你讲啊，讲的人听的人都没有开悟啊。开示可不同啊，开示是那个开佛之见，示佛之见呐、啊，听的人啊要悟如啊，听的人不能悟如，那个开示不叫白开白示了。所以开始难啊，开始难，讲经容易啊。开始要什么人呢？明心见性之人，他自己没有明心见性，他凭什么开始？啊，佛智之见是什么？金刚般若的知见就是诸佛如来的知见，因无所住，不住色身香味触法，二心不识，这是佛知佛见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能得的三心不可得，速得万法当体皆空也不可得。这佛知佛见，我们是不是真的有呢？是不是真正把我们轮回的知见确实转过来？那一转过来，你就是受持金刚般若。你只转过来就是误入啊，所以诸位要了解，佛法跟那个世间书籍不一样，一经通，一切经通，金刚经通了。世尊四十九年所设的那个大藏经，哪一部你没通啊？你步步都通啊！你今天为什么今天展开来的时候你看不懂啊？你没放下。你心不清净，你要彻底放下，心里的地球一丝不挂，干干净净的，金往前一摆，你这个星光一照，就明了了。大经上说，六根门头放光动地呀、啊，眼耳鼻舌身都放光啊，那个经典什么意思？就照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哪有不懂的道理啊？我们自信的光明为什么放不出来呢？妄想分别执着，在华严上说，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啊，所以会学佛法的人一门深入啊，修什么？清净心而已。咋修？学的太多，修的太多，顶多你将来在这个世界上得一个佛学博士的头衔，没用啊，一窍也不通啊。那是搞佛学的，不是学佛。学佛才能了生死，才能成佛做主啊！搞佛学的人不行啊！ 我初学佛的时候，啊，好像刚刚见李老师没多久，啊，很早他就告诉我，他提醒我，他说你真正发心学佛，古人不学苏东坡，今人不学梁启超，这两个都是佛教里很有名的，了不起的大人物啊。这两个人都是学，都是搞佛学，不是学佛，没有成就啊！啊，这李老师警告我，啊，就是不能搞佛学，要学佛。啊，一精通一皆清，一切精通，你能相信吗？因为不相信，怀疑。所以才去设立许许多多的经论了。其实古人有最好的榜样给我们看，六祖慧能大师，他不认识，没有听过经，没有闻过法，他凭的什么呢？心清净，